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还有生命气息能够一同来到他自己的话语面前。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列王记上十七章一到二十四节。列王记上十七章一到二十四节，好，我们一同来诵读经文。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不下雨。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她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她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她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你的神所赐，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就死吧。以利亚对他说，不要惧怕，应照你所说的去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忽然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这事以后，做那家祖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呢？以利亚对他说，把你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靠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感谢主，这是神的话语。我们低头有点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当我们再次打开你话语的时候，主啊，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向我们开启， 加添我们的悟性，擦亮我们的眼睛，也开通我们的耳朵，好叫我们能够明白圣灵要对我们所说的话，加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真知道你是那唯一的救主，你是唯一的真神。我们感谢你的应许，还到你面前来的人必定不饿，信你的人永远不渴。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列王记上16章，就是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的前面的那一章，圣经记载了亚哈登基做以色列的王，并且明确的告诉我们说，亚哈呢，他犯了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所犯的罪。那么亚哈他自己还以为亲，又娶了西顿王耶巴利的女儿耶洗别为妻，那么去侍奉敬拜巴利。什么是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罪呢？简单的说，就是把真神当偶像来拜。我们知道这个耶罗波安啊，他是以色列的第一任的国王，那么他造了两个金牛犊，然后对自己的百姓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那么把耶和华当作金牛犊来拜。这是以色列至黑暗的时刻。那么今天的亚哈王呢，他不仅把真神当假神来拜，而且他还直接的去敬拜偶像巴利。他的王后耶洗别那么更是残害神的先知，杀害神的百姓，这真是属灵的灾难，就像干旱一样，没有神的话语从天而降。所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神就要借着先知以利亚来宣告神的审判，并且呢，也是借着以利亚的祷告来执行神的审判。所以圣经明确的指出，以利亚与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既然以利亚和我们都一样是凡夫俗子，那么为什么以利亚他竟然能够拥有第十八章，也就是紧接下来的那一章圣经里面，他独自一人上加密山，他单挑850个假先知。那么在这一场极大的属灵征战之中呢，我们看见以利亚表现出来的那出乎寻常的信心、勇气和能力。那个答案就在今天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说，以利亚他生命信心的成长过程，这完全都是根据神他自己的话语对以利亚进行锤炼锻造的结果。所以我们今天有一个主题，就是信心的锤炼。我们把今天的经文分成三大段，那么第一大段是1到7节，1到7节是说的隐藏的信心。这一个隐藏的信心是叫我们要来信靠创造的主。那么第二大段8到16节，8到16节是说无比的信心，无比的信心让我们来信靠供应的神。第三大段17到24节，复活的信心，复活的信心让我们看见说，我们所信靠的那是一位拯救的神。所以正如今天诗歌所唱的，唯知道我们所信靠的是谁，他不仅是创造天地的主，他还是供应生命的神，又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进入第一大点，隐藏的信心，信靠创造的主。第一节，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必不降露也不下雨。那么以利亚真是裂天而降，圣经从来没有交代他的出身。 好像横空出世，他无父无母，无族谱，无国籍，那么完全不属于这个世界。圣经也从未提及这个世界上还有以利亚这样一个人。那么本章第一节只说以利亚是基列寄居的提斯比人。那么提斯比这个地方在哪里呢？实在无从查考。那么从属灵的意义上来说，提斯比是指着葫芦，那么表明了我们都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生活在罪恶之中，我们被撒旦所俘虏。那么基列呢？基列是说多言之地，表明了我们寄居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却格格不入，我们不属于这一个世界。那么前面的第十六章，圣经告诉我们，神的百姓现在在干什么呢？他们在拜巴利，他们认为巴利是控制闪电和风暴的神，他们相信巴利控制大自然，那么可以为自己的农作物带来雨水和丰收，所以神就要借着以利亚来向自己的百姓宣告说，若不借着我，就必不降露不下雨。那么这就自然而然地打破了巴利的权威，并且以利亚宣告说，永生的耶和华。那么这一个永生呢，就直接地告诉我们说，耶和华是活的神。相反，你们拜的那个偶像巴利啊，在神的眼中，那个是死的，没有任何的生命气息。同时，那么神的审判也是在执行神的律法，因为神的律法他在生命记十一章十六到十七节那里，神就颁布了所要惩罚要警戒以色列人所说的话。神是这样说的，你们要谨慎，免得心中受迷惑，就偏离正路去侍奉敬拜别神，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是天必塞不下雨，地也不出产，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那么其实神早就宣告了，唯有我耶和华才是唯一的真神，才是掌管风雨、掌管宇宙万物的真神。那么此时以色列人面对的不是政治的动荡，乃是属灵的危机，因为他们离弃真神去侍奉巴利，当然就没有从神而来的话语。因为神从一开始就警戒自己的百姓说明白了，那么从前百姓可以不理会这一切属灵上的干旱，但是如今呢，神借着以利亚要来施行审判，真正的干旱在他们的现实生活之中，所以他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之中的干旱。那么神就借着先知来激励他的百姓和君王悔改归向神，正如经上记着说，人非有信就不得神的喜悦，叫我们看见说，唯有信靠顺服才是我们蒙福的唯一道路，就是我们要信靠那创造万物的神。那么第二到第四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你离开这里往东去，藏在约旦河东基利西旁，你要喝那溪里的水，我已经吩咐乌鸦来在那里供养你。那么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的君王和大祭司，那么都是不称职的，而且是非常败坏的，他们不将神的道理教导百姓，神就借着先知来传扬神的话语。 要把百姓从灵命和道德的败坏之中拯救出来。可是他们虽然听见了，却不愿意悔改，所以神呢，只好把自己的话语和传神话语的先知一同的隐藏起来。我们看见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叫他躲到基利西旁，那么这就产生了一个鲜明的对比。一面是神的百姓在属灵的灵性的干旱里面没有神的话语，那么另一面呢，我们看见说神的话语他临到了以利亚。我们不知道当时以利亚宣告完神的审判以后，他是如何从亚哈王面前逃离的。那么也许是因为亚哈王起初的时候他对以利亚的警告不以为意，因为他认为自己拜的巴利那个可以为他带来维持生命的雨水，所以他就让以利亚讲完你走就走吧，是吧？因为不要紧嘛。可是随着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以后果然天一直不下雨哎。那么我们就看见说神他借着以利亚，他宣告完审判以后，他还借着以利亚来执行了审判。那么这个时候亚哈王就想起以利亚说的话，那么肯定要找以利亚算账。所以神指示以利亚，你起来躲起来，赶紧躲起来。那么神叫以利亚离开这里，那么当然就是离开亚哈王藏在基利西旁。那么这个很好理解，就是要躲起来逃避亚哈王的势力范围，藏在偏僻的这个山谷之中，在基利西旁，因为还可以喝溪里面的水嘛。不好理解的是乌鸦是一种不洁净的鸟类，那么这个是明文记载在圣经里面，在利未记十一章十五节那里。那么作为先知的以利亚他肯定知道乌鸦是属于可憎的鸟类，并且乌鸦是食虎动物，那么也就是说它是吃尸体的。那么我以利亚是神的先知，又岂能吃不洁净的乌鸦所叼来的食物呢？不仅如此乌鸦还是杂食性鸟类，那么换一句话说它什么东西都吃，当然也吃饼和肉。并且乌鸦它本身呢，它非常的贪吃，它贪吃到一个地步，就是在食物匮乏的情况之下呢，它甚至连自己的雏鸟它都不管。那么在约伯记三十八章四十一节那里说到，乌鸦之雏因无食物挥来挥去哀告神，那时谁为他预备食物呢？所以我们看见说乌鸦他谁都不管，他不管他的孩子，他只要自己吃饱就行了。那么在这样干旱贫乏的日子里面，乌鸦即使找到了食物那也必定是什么自己先吃嘛，对吧？那么怎么可能他还会留给先知呢？神啊，你为什么不另外派一只鸽子或者是洁净的鹌鹑之类的呢？那么神的命令从表面上看起来是让人难以置信的。那么以利亚每一天都要靠着这不洁净的鸟还要靠着这不靠谱的乌鸦来供养，那么这对于以利亚来说真是信心的功课。然而以利亚却毫无疑惑，他遵从了神的话语。那么在荒无人烟的基利西旁，他完全没有任何人的依靠，以利亚所能做的只剩下什么？祷告。他只能单单的仰望 那个管理大自然和环境的神。我们看见说，无论是风雨雷电还是这不靠谱的乌鸦，那么都在神的手中。要知道在干旱饥荒的年代，那个肉啊绝对是属于奢侈品，所以我们就看见说神的供应是非常的丰富。第五到第七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乌鸦早晚给他叼饼和肉来，他也喝那溪里的水，过了些日子溪水就干了，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这里说到以利亚是照着神的话语去住在基利西旁，那么他没有凭着自己的意思，反而是遵照神的旨意和带领。虽然神吩咐乌鸦供养以利亚，那么这个看起来完全不符合常理，但是呢，以利亚却不问缘由，他完全的顺服。那么这就是先知对神信心的表现。那么真正的信心呢，它不是我们用来解释我们所遭遇的一切环境和际遇，反而是在一切的环境和际遇当中顺服神，这才是我们真正的信心。那么在圣经中也有一句信心的格言，那是在约翰福音13章第7节，那里说到，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那么神，我们看见说神在下达命令以后呢，他基本上是不会跟我们解释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如果神向我们解释的话，那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再运用我们的信心了。以利亚纯净的祷告，他竟然忘记了自己也需要喝水，他宣告神的审判，他的话一出，那么天就必塞不下雨，全地都变成干枯荒芜，那么随着日子的流逝，溪水就干了，因为没有雨降在地上。那么如果我是以利亚，我肯定不会坐以待毙啊！谁会傻傻的坐在那里等到溪水完全干了呢？我一定要想尽办法，在溪水干掉之前呢，啊，拼命的祷告，求神祝福，另谋出路。多少次在难处当中，我们一面求神祝福，一面还在努力的寻求自己的出路。每一次除了祷告以外呢，我们还是仍然的苦苦的在那里挣扎，想尽办法想做一些什么。我们常常照着自己的意思来求神祝福我们往别的地方去，却不能安静在神的脚前等候神的日子、神的时间和他的旨意。多少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激励溪水枯干了，那些旧的方法、旧的方式不奏效的时候，而我们是否预备好来聆听神下一步的带领呢？以利亚在基利西旁的信心的生活是一门隐藏的功课。在基利西旁，以利亚独自一人，没有任何人的帮助，每一天他借着祷告单单的仰望神，过着与神亲密交通的私密的生活。以利亚还需要在信心中操练忍耐顺服，那么看着日渐干涸的溪水，每一天他都要经历信心和顺服的操练，每一天。所以这叫我们看见说，若我们不经过基利西属地的泉源的干枯，属人的方法的用尽， 我们就完全没有办法知道我们的希望乃和帮助乃是出乎那一个创造天地、掌管万有、掌管环境的神。这是我们的神。好，我们进入第二大点，无比的信心。无比的信心让我们信靠供应的神。第八到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住在那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到了城门，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以利亚呼叫他说，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他去取水的时候，以利亚又呼叫他说，也求你拿点饼来给我。那么只等到基利西里的水干了，这个时候神才指示以利亚往西顿的撒勒法去。而我们常常会说一句话哈，鲁下淘尽。什么是鲁呢？鲁是古代军队用的一种十字弓箭。那么也就是说啊，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西顿是亚哈王他王后耶洗别的故乡。那么撒勒法呢？那个撒勒法呢？撒勒法是敬拜巴利的中心地带。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那换句话说就是耶洗别的老巢。那么耶洗别做梦都想不到，神竟然在充满偶像的国度里面保守了一位认识耶和华真神的寡妇啊！虽然以色列也有许多的寡妇啊，对吧？是啊，但神却没有吩咐以利亚你要往这个以色列人的寡妇那里去，反而是吩咐说你往外邦人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去。那么这对于以色列人来说，那可是莫大的耻辱啊！啊，这就难怪啊，难怪当年主耶稣基督在传福音的时候，他传道的时候，他说当以利亚的时候，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遍地有大饥荒。那时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的一个寡妇那里去。那么会堂里的人听见耶稣这样说以后怎么样？他们都怒气填胸吗？就起来要撵他出城，想把主耶稣推下山崖啊！这是非常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因为犹太人自认为只有他们才是蒙神大爱的选民嘛，是吧？神怎么能够转向外邦人呢？可是偏偏正是因为以色列人自己抵挡为神传讲救赎信息的先知，所以神才差遣先知往外邦人那里去。正是因为当年以犹太人拒绝了耶稣，才叫救恩临到了外邦人。那么这是何等的恩典呢？这是何等的福音呢？神的救恩之光竟然临到了外邦黑暗的城邑撒勒法。撒勒法的寡妇是拜巴利的外邦人，神却偏偏吩咐他来供养耶和华的先知。那这个命令与吩咐乌鸦来供养以利亚是一样的不合人情啊！本来古代的寡妇就是弱势群体，那么这一个撒勒法的寡妇呢，她更是一贫如洗，无依无靠，甚至圣经连个名字都没有把它写出来。那么到底是要谁来供养谁呢？是寡妇供养以利亚呢，还是以利亚要供养寡妇呢？我们注意到，虽然这个命令 在以利亚看起来是非常的绝望和痛苦，令人难以置信。但是以利亚呢，他并没有迟疑，他立即起身啊，他往撒勒法去，毫无疑惑的来执行神的话语，因为他仍然深信神的眷顾远超过人的理解和期望。那么以利亚来到撒勒法的时候，他一看完了，因为天不下雨嘛，饥荒同样蔓延到这里，西顿的神巴利并没有能力给西顿带来雨水，避免干旱。虽然如此，以利亚到了城门口，他还是向寡妇呼求说啊，请你给我点水和饼。那么这是非常过分的请求，他强人所难。以利亚是在要求一个无名的寡妇，并且他还是以捡树枝来为生的，来要求他这样一个人来帮助自己这一个陌生人的需要。那么他得到的寡妇的回应呢，也是不出所料。那么寡妇就直接回答他说，我没有饼啊，是吧，我没有，那么只有一把面一点油，那么我还需要捡些柴来做饼。那么我们看见说，寡妇连自己都活不下去了，但是以利亚呢，却深信神既然吩咐了，就必定有神迹奇事伴随着他们。那么正是如此，神要借着以利亚来败坏巴利的权威，显明说唯有耶和华才是真神，他才是供应人生命的主，他要使救恩临到外邦。那么12到14节，他说，我指着 永生耶和华你的神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我现在找两根柴回家，要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死了就死了吧。以利亚对他说啊，不要惧怕，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时雨降在地上的日子。面和油是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那么这里说到一把面一点油，那么我们就看见说，寡妇她正在预备最后的一顿饭。寡妇虽然认识耶和华，但是她却没有信靠神，所以她才会对以利亚说，我指着你的神起誓啊，他并没有说我的神。虽然如此，那么在一个充满偶像的外邦人的城市之中，撒勒法的寡妇他居然能够顺服神的仆人以利亚，那么这一个信心啊，就已经让人惊叹不已了。因为啊，就连以色列的国王，神的百姓，他们都不愿意听神的话语，神的话语，神先知的话，说了都没用的，他们都不听的。那么这位外邦的寡妇，他的信心就显得格外的难能可贵了。那么可见呢，单纯的信心它可以产生神迹，那么神迹呢，又是从我们愿意顺服的开始的。撒勒法的寡妇因为相信以利亚所说的话，就将自己和孩子最后一餐的食物分一点给以利亚，那么这真是无与伦比的信心啊！因为在这个信心里面，它有一个先后的次序，是先为了神的先知 摆上，然后才是为家人和自己，毕竟这是他最后的食物。那么这一个无比的信心，它就介于应许和确据之间。因为因着寡妇这样的信心，他就迈出顺服的脚步。当迈出顺服的脚步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眷顾的手，我们看见神眷顾的手，自然而然你就得着神丰富的供应。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那么先知的宣告啊，从这先知的宣告里面，我们就看见说，寡妇所摆上的，他所奉献的，那么他将来所要得到的，必远远超过他所付出的。因为以利亚不是单单只看见这一把面，这一点油，他乃是用信心的眼睛看见了那背后的供应生命的主。以利亚他也不知道这个干旱要持续多少年，但是他深深的相信神的话语。既然神说了，坛内的面必不减少，瓶里的油必不缺短，那么只等到耶和华使雨降到地上的日子，那么他就深深的相信神必定会供应，必定会引领带领他们度过在世这苦难的日子。先知只是请求寡妇先做一个小饼，而不是要求全部的食物。那么我们就看见说，这是神对寡妇信心的体恤。同时呢，我们也看见说，先知以利亚他有坚定的信心，以至于以利亚他每一次都愿意将自己的性命摆上，也在所不惜。他看见神的手在扶持他，在供应他，所以他就宣告说，神必定会供应，而且他也相信，他也听到神宣告说，我已丰富，所以他就相信说，神所说的话必定成就，神必定顾念我们的需要，并且神的供应是无限无量的。因为耶和华他是死无变有的神，他是我们信心供应的源头。那么此外呢，面和油啊，是撒勒华主要的出口物资。那么我们就看见说，就连这两种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都严重的匮乏，那么我们就可以看见说，干旱是多么的严重。那么耶和华在拜巴利的地方供养自己的先知，寡妇因着接纳先知，从而也得着先知所得的赏赐，并且因着自己的信心，使得全家也能够蒙福，蒙了神的恩典，所以他经历神信实的供应。我们看见以利亚对寡妇说，不要惧怕，可以照着你所说的去做。那么这一句不要惧怕，就是从神而来的信心，是神亲自的来安慰我们。第十五到十六节，妇人就照以利亚的话去行，他和他家中的人并以利亚吃了许多日子，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借以利亚所说的话。信而顺服是蒙福的道路。那么这是一个鲜明的对比，以色列的百姓背逆神，不相信神， 就把自己门徒的道路，门神祝福的道路给堵死了。然而呢，外邦的寡妇却照着以利亚的话去行，把神放在首位，结果就大大的蒙福，经历神丰富的供应。所以若想要得到神的保守和恩典啊，我们就理当要信而顺服，信靠神的话语。神吩咐乌鸦来供养以利亚，那么以利亚他是需要信心来接受，但是乌鸦是不需要信心的，乌鸦只要听命于主就行了。那么如今神吩咐寡妇来供养以利亚，那不仅以利亚要有信心，就连寡妇也需要信心。神借着这样一贫如洗一无所有的环境，叫以利亚和寡妇每一天都在一起学习和经历仰望神。基利西旁隐藏的信心是对我们个人信心生活的操练，那么在撒勒法的生活呢，就是针对教会团体那个无与伦比的信心，那一个教会生活的操练，叫我们坚定信靠神的大能和主权。神必不受人和环境的限制，他是那一位死无变有的神，他就是生命的粮，是我们生命的供应者。好，我们进入第三大点，复活的信心。复活的信心，信靠拯救的神。第十七到十八节，这事以后，做那家祖母的妇人，他儿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身无气息。妇人对以利亚说：“神人啊，为你何干？你进到我这里来，使神想念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吗？”这事以后，当然指的就是八到十六节所说的事情过后，那么寡妇的儿子就生病了，而且连气息都没有了，那就是说死透了。那么寡妇呢，就抱怨是因为以利亚无端的带来了灾害，这一个灾祸叫他死了儿子。那么我们知道，这儿子可是他唯一的希望啊，他完全失去了盼望，陷入无尽的悲哀之中。那么以为儿子的事是因为自己的罪孽造成的。寡妇说：“神人啊，我与你何干呢？”所以我们看见说，神的百姓总是出了名的会抱怨，会批评，因为只有自己家的孩子才敢对自己的父母亲发脾气。不信你试试看，你不敢向别人家的父母亲发脾气，对吧？所以也只有神的儿女才敢对神抱怨。那么拜偶像的，他们没那个胆，你知道吗？他们不敢对偶像发脾气的，是吧？你如果敢，整死你。所以这里寡妇就认为说，是因为先知与自己同在的缘故，那么使得神啊注意到我自己的罪孽，所以才降祸下来。虽然先知素来对自己有帮助是有益的，但是如今呢，他还是觉得这个代价实在是太高了。那么其实呢，寡妇在起初的时候啊，他本来就打算什么，死了就死了算了嘛，吃完最后一餐没有下一餐了嘛。那么现在多活了几年呢，还在抱怨，还在指责责怪耶和华。那么以利亚面对无理的埋怨， 无理的责备和误会的时候，那么这时候他所面临的最大的考验就是要保持安静的信心。我们都能体会到生命的无常，那么在现实生活当中难免会遇到失望，会遇到悲伤痛苦，生离死别。然而以利亚没有任何的责备，他没有责备寡妇，他凭着复活的信心，在事情还没有成就以前呢，他就预先相信并且欢呼，他坚信生命的根源乃是在乎耶和华，耶和华是掌管生命的神。但是以利亚呢，他这时候仍然也有不明白的地方，他仍然也有疑惑。那么因为圣经上说嘛，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那么神，你怎么可能任凭寡妇的儿子死去呢？以利亚也不晓得死去的这个孩子到底能不能复活，毕竟在这以前圣经从来没有记载过死人复活的事情。那么以利亚也不能理解神的用意到底是什么，于是他就借着祷告把自己的难处带到神的面前。19-22节，以利亚对他说，把你的儿子交给我。以利亚就从妇人怀中将孩子接过来，抱到他所住的楼中，放在自己的床上，就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就降祸于他吗？使他的儿子死了吗？以利亚三次的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利亚所说的话，孩子的灵魂仍然入了他的身体，他就活了。我们看见说，以利亚面对寡妇的抱怨，他没有指责，反而他面对突如其来的境况的时候，我们看见说，他虽然不知道该如何是好，那么他还有一个能做的事情，就是进入自己的内室，关上门祷告神。难道不是你叫我来寡妇的家中寄居吗？你竟然要降灾的这个给这个寡妇吗？难道你要使他的儿子死掉吗？于是以利亚三次的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那么我们知道神的先知是不能不允许碰尸体的，因为是不洁净的嘛。那么以利亚却趴在了孩子的身上，那么这就是表明了他的祷告是与孩子合而为一的，他们是合为一体，一年的三次。那么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事情是，以利亚不是用空洞的重复的话语来祷告，就像念咒语一样，他不是念咒语，他乃是用自己的祷告透切的来祈求神。以利亚的祷告蒙神垂听，就使孩子死里复活。那么可见呢，寡妇儿子的死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再一次来说明生命的根源是在我们的神的手中。那么基督复活的生命，他的那一个大能能够胜过我们生活中一切的患难，他要来拯救我们，他也是我们唯一的拯救。那么从另一个方面呢，我们也发现说， 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去克服我们生命之中的困境。就连先知的代表以利亚都无能为力，我们只能单单的恳切祷告，求告神。那么就是在合神心意之中的祷告，蒙神垂听以后，这才是我们的拯救。穆安德烈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真实的祷告乃是住在我们里面的基督祷告那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基督，这是真实的祷告。换一句话说，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祷告，这是复活信心里的祷告的结果。那么第23-24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下来，进屋子交给他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着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我们看见以利亚行了圣经中第一个使人复活的神迹，将孩子活生生的交还给他的母亲说，看啊，你的儿子活了。这是在信心里欢呼的宣告。妇人对以利亚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都是真的。这是寡妇对神真实的经历。从前他口里称以色列称这个以利亚为神人，那么如今呢，他是从心里真实的相信以利亚真是神人。寡妇和先知生活了这么多年，竟然只是在头脑里面知道以利亚是神人，如今呢才是真正的从心里来认识，哦，以利亚是神的先知。那么每一天都看见神迹在发生，竟然要到最后才晓得说以利亚口里所传讲的神的话语都是真的，都是真道。可见啊，我们人之所以会信主，并不是因为我们看见神迹奇事，即使复活的拿撒路也没有能够叫人悔改信主，反而是什么呢？反而是真实的经历，从神而来的信心，才能叫我们来信靠主。因着寡妇的信心，将自己的食物分给了先知，又在自己简陋的家中来接待先知，作为赏赐，他的儿子死而复生。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这是主自己说的话语。主还说，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喝，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这话真是可信的，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忘记恩待人。当然恩待人的人也常被我们的神恩待，也必有属天的赏赐。此外，寡妇称赞以利亚是神人，你说的话都是真的。以利亚面对人的称赞，他并没有炫耀，他并没有张扬。若我们想成为神的见证，理当要如此的隐藏自己，将自己隐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叫人单单的看见神的荣耀。好，我们做一点总结。先知以利亚的名字，他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那么在以色列 顶礼膜拜巴利的年代，先知的名字就是他一生侍奉的目的。先知他呼吁以色列民要相信只有耶和华才是真神。基利西的枯干并不是失败，反而是我们生命中的转折点，让神在我们生命之中掌权。我们看见以利亚生命信心的成长过程，完全是因为顺服神话语的结果。他在枯干之中等待，在等待之中信靠，在信靠之中前行。从基利西旁到撒勒法，经过神整个信心锤炼的过程，才锻造出刚强壮胆的以利亚。以利亚有美好的见证，是因为他生命的信心经历了神不断的锤炼锻造工作的结果。圣经说以利亚是和我们一样性情的人，我们同样可以得到和他一样的信心，因为这信心，这生命的信心，不是只赐给少数的几个人，乃是赐给凡愿意相信真心追随主的人，只要你愿意就能得着。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你是生命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将自己的话语圣经启示给我们，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帮助我们，加添我们的信心和生命气息，使我们真知道你的话语是真实可信的，并且用你自己的话语来祝福你自己的儿女，好叫我们起来信靠顺服你。荣耀颂赞归给主，平安喜乐赐给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求，阿们。